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自己话语的心。主，实在我们要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摆在世人的面前，主，如果我们不能够懂你这句话语，我们怎么去跟别人传你的福音呢？主，盼望今天利用这个时间，虽然孩子的口有限，主，但孩子要把自己交在你面前，真的求你赐智慧给孩子，叫孩子能够把当初你怎么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进入那你所应许之地来得你赏赐的这段经过，主能够很清楚地跟弟兄姐妹分享。主，孩子就恭恭敬敬地把这段时间交在你自己手上，求你祝福一切不管听的或讲的，同蒙你自己的恩典。主，孩子这样的感谢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现在就把那个点名有两个，因为让速度快一点，但是那个书单只有一张，那我能不能这边请这姐妹开始，这个交给你，那这边也传，所以我们那点名这一张就传这两个 column 哈，另外那个点名就传那两个 column， 这样我们的速度会快一点，能不能传过去？好，那个在前几个礼拜庄牧师带我们去看摩西五经，那我们看到神从开始跟亚伯兰立的这个约，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今天我们所要看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之约，这个土地之约。那我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初亚伯拉罕他的迁徙。我从最开始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他的父家是住在所谓伯拉大河，就是幼阿拉底河，就是比较靠近东边的地方，然后他们从乌尔开始往迦南地这个地方迁移，然后神在示剑这个地方跟亚伯拉罕显现，然后跟他立了这个土地之约。那我们可以看看那个在创世纪十五章的第十八节，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看一下，在那边神对亚伯兰说，我要赐你的地，他所说的范围是哪里呢？他说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所谓的伯拉大河就是幼阿拉底河，那埃及河我们知道是在南部，就埃及这边。那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这样的迁徙，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约继续延续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然后就是要传给以扫跟雅各，然后从雅各我们知道生出以色列后来的十二个支派。在那边因为当时的饥荒，神事先安排了约瑟来到埃及为将来他们做这样的准备，所以等到饥荒开始以后，雅各带领他十二个儿子来到埃及。那我们知道从出埃及记一开始，他说等到那个不认识约瑟的王出来了之后，他们开始对以色列人给他们做苦工，然后虐待他们。这时候神听到百姓的要求借着摩西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到那个赏赐的地方，也就是迦南地。那在上个礼拜庄牧师带我们看到最后在当中，因为以色列人的小信，派了十二个探子出去，只有两个人，只有那个犹大支派的加勒跟便雅悯支派的约书亚，他们有那个信心去领取神所赏赐的地，其他人都说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到最后当他们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就是他们最后要进去过约旦河，要去领这个所赐的迦南美地。那我们知道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就是说摩西因为在当初因为心急的关系敲打磐石，所以他最后他也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他在尼泊山的时候他在那边逝世。那在这之前那个摩西跟神就是说，那我怎么这么多的百姓，他们总是需要一个领袖，所以神说约书亚是他所要传递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领袖。他说约书亚心中有神。那我们首先就来看看约书亚这个人。其实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出现过好几次。那约书亚他原来叫什么呢？约书亚他原来的名字叫何西亚。那何西亚他翻来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那后来摩西把他改名字叫做约书亚。 那约书亚在希腊文就是约书，那他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拯救。那我们当约书亚受命来带领以色列的时候，他大概是85岁。那我们整个到约书亚之后结束，我们看到他逝世的时候是110岁。那约书亚他我们在其他的摩西五经有看到很多的事情。那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可能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如果大家还记得摩西是在山上举杖，那底下领以色列人跟亚玛力征战就是约书亚。 OK，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初摩西上山领十诫的时候，跟着摩西去的也是约书亚。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当神就说神跟摩西讲了，摩西差派十二支派的代表进入迦南地探看的时候，约书亚代表便雅悯支派。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最后神选约书亚来继承摩西之前，其实约书亚已经在摩西旁边做他助手已经做了很久，而且在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到，他是一个具有领袖天才，就是说具有领袖 talent 的一个人。然后他也在军事方面，我们都看到显示他都有具有leadership 这方面的能力。那今天我们就来看整个要进入约书亚带整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那我们如果再回顾在摩西五经里面，其实在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进入约旦河以西的迦南美地之前，摩西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约旦河以东。所以我们一开始会看到，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去跟两个支派半的人谈了一些话，就是说当初当他们占领跟巴山王征战以后，得了约旦河以东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时候有迦的、流便还有马拉西支派半个支派的人，他们愿意去他们要去他们说他们愿意，他们要那块地。但是呢，这是在约旦河以东。那现在他们要进入约旦河以西，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有跟他们约书亚有跟这两个支派班人说，虽然你们已经得到了地，但是你们还要跟你们的弟兄一样，进入约旦河的西边去领受。去领受神所赐的这块地。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约旦河是怎么样一个经过。如果大家还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提到神行了一件神迹，很类似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就是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神让约旦河在他们要过那个地点的上边就停下来，变成一个水墙，让整个以色列人能够过约旦河。那我们知道说那时候民数记里面算了，20岁以上的男丁有60万人，那如果按照实际人数可能到200万人，所以200万人过约旦河，那是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那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说当他们要进入约旦河以西之前，那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人物他就是那个外邦的女子喇合。那我今天提到喇合是说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也提到喇合。那喇合就是后来成为那个我们以后要谈路德记他先生波阿斯的生母，那么算一算就是大卫的曾曾祖母。所以就是有一个段这么小插曲。那当约书亚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进入约旦河西边的时候，他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们就立史为记。其实这个我们在旧约里经常会看到，刚才族长实情里面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当每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很多的时候是献坛或是立史为记，就是他们为了就是要让后代的人知道他们先前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希望他们后代的子孙能够记得这样的事情。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第二次行割礼。我们都知道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当时40岁以上的人 就是说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这些人在旷野都没有受过割礼。那我们知道割礼一个很重要意义就是立约，跟神的约。所以这时候约书亚对他们一过了约旦河之后，他就对所有的男丁行了割礼。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守逾越节。那我们也知道这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们神跟他们所交代的一件事，让他们永远记得是谁，是神，是那个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神带他们出了埃及。所以他们过了埃及之后就守了逾越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神所应许的，他们过逾越之后，他们吃了当地的土产，然后呢那个马拉，那个庄牧师我跟我们解释个就是什么的那个马拉就不见了。因为当时马拉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跟神抱怨说他们没有东西吃，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迦南地尝了这个出熟的果汁，所以就没有马拉就没有了。好，那这个就是刚开始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刚开始所发生的事情。那这边有提到说以色列人刚才第一个的驻地叫做吉甲，那吉甲翻出来意思就是那个字我查是念滚去，就是除去他们的羞辱，除去他们在埃及为奴的羞辱。那在约书亚就是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投影片上所说的，他在耶利哥附近遇见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这个元帅呢，跟其他在圣经上所谈到的耶和华的天使有一个不同，就是说他接受约书亚的敬拜。我们知道在不管新约旧约，当天使出现的时候，有先知要跟他们敬拜的时候，天使常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同是受造之物，所以不接受任何先知的敬拜。但是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接受约书亚的敬拜的跪拜。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就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从这边就看到，这个就是神以人的形式显现，那么就是我们在新约我们看到的基督。那同样这件事情也发生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三章里面，那个在那个 burning bush 的时候，刚开始是说耶和华的使者从那个燃烧的荆棘里面对摩西显现。可是呢，到最后当摩西想要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经文又讲说耶和华从那个 burning bush 就是说那个燃烧的荆棘跟他讲说，你不可过来，因为那个是圣地。那从前后我们也看到，仿佛这个就是神他自己以人的形体出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 Transparent 所看到的。好，那在整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约旦河之后我们看到会有一连串的战争。那在约书亚经里面特别谈到两个战争，那也是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要一起来看这两个战争的一个是打胜仗，一个是打败仗。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打胜仗，为什么打败仗。那打胜仗呢，所要提的就是耶利哥城。其实呢我们能想那个耶利哥城就是他们绕城然后后来城倒塌的这件事情。那有的人可能会问说，奇怪，如果那么大的一座城怎么可能绕城？其实因为最后第七天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是绕城七次嘛。那根据一些考古学家挖出来那个耶利哥城的资料，其实耶利哥城不大，它只有几公顷地，所以他们说他们绕城七次不是一个大的问题。那我也曾经被一些弟兄姐妹 point out， 就是说其实在91年或92年的国家地理杂志里面有提到耶利哥城，他说耶利哥城的倒塌很特别。我们一般地震倒塌的话，城是东倒西歪的，可是耶利哥城倒塌是同一个方向。那这个跟我们圣经里面所谈到其实很像，就是说它不是那个因地震所造成的。那这是一个参考资料供给弟兄姐妹。那我们谈到耶利哥城，我们又发觉很奇怪，在这个打这个仗战役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动一兵一刀一枪，结果他们占领了耶利哥城。那在谈到失败的那一战争，在爱城来讲，耶利哥城比爱城大很多，而且耶利哥城比爱城更难攻更难守。可是在耶利哥城以色列人战胜了，而且战胜的时候不是靠他们的军事，不是看到他们的力量。这就回应到其实在旧约里面不管是先知不管神 屡次借着先知跟人说的说了的话，就是说人战胜不是靠了自己，是靠了神。 OK， 这个是在耶利哥城他们战胜了。那我刚才提到说他们另外一个打了败仗在爱城，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地图。我们刚才看到这边是约旦河。 OK， 那我们知道他们到了吉甲在这里。 OK， 爱城在这边，耶利哥城在这边，那吉甲在这边，其实是一个蛮顺着这个方向，我们看到怎么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攻取这些城墙。那我们说，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在爱城会失败呢？我们看到《约书亚记》里面提到，就是说因为谢拉的子孙亚干取了不当娶的物，说因为这样，所以当我们也看到《约书亚》里面记载说，当他们说要进去爱城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城不大，所以他们只要几千人就有，结果他们去了打了败仗，死了很多以色列人。那这个就是因为当初神在，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摩西五经里面，神借的摩西，当他们还没有进入之前，他们就跟他们讲，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有给他们一些战争的原则，就是说你怎么去对待那些当地的民，你怎么去对待那些战利品，那这个是不该拿的。结果因为一个人拿了，结果就犯了罪，所以以色列人在爱城就打了败仗。可能有很多人都问，就是说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好像以色列人对这些迦南地的民族好像很残忍，好像说如果我们翻开在整个约书亚记，我们看到他很多就整个灭绝。那很多人可能会很疑问的说，为什么这样？我其实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谈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稍微来回顾一下。
抱歉了，打扰，因为我想林丽玲在不在？因为这要紧是林丽玲，就乌龙眼太太。
林丽玲
有没有在这里？没有。
好，那我们继续，就是说，其实我们回开。在那个摩西五经里面其实也谈得很清楚，那么我就把它分成，我把它 summarize 成几点。第一点就是说，整个在当时的迦南地，其实从一些历史学家记载，当时的迦南地是一个很丰盛的地方，他们的生活非常的优裕，但是呢，也就是因为生活优裕的关系，他们这里的人生活得很邪荡，然后他们的宗教祭拜方式也很邪淫。那我们可以在很多参考资料，他们甚至有把自己儿女献上去的。所以其实在生命记十八章里面有那个时候神就借着摩西把他们传述了，就是说在迦南地这样的人，他们是以异教邪术，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当灭的原因。然后呢，在生命记二十章里面也有谈到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说，当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您怎么去对付当地人？有一个原则，如果是在神所赐的，神所给他们赐的这个地方上的人的话，圣经里面提到说，你当除灭所有的男丁 ，OK， 然后让妇女那个成为为你们工作。那对于所赐之的地方外面的人，他的原则是这样。如果他们愿意跟你们和平，那你们就跟他们和平，让他们做你们的劳役。如果他们不愿意跟你们和平，你们也当把他们灭尽。那灭尽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不愿意以色列人去沾染这些迦南人的异教风俗，去让他们自己在就是说在侍奉神上面犯了罪。所以这基本上我们等一下再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张地图会带我们来看他们怎么在南部在北部征战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在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为什么这些要灭掉这些迦南人。那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两个战役，一个是那个耶利哥，然后接下来在爱城。然后在这两个战役结束之后，因为以色列人以一个外来的游牧民族把当地的人打消灭之后， 所以就有圣经上提到一个插曲，就是就有欺骗人，他们因为畏惧，听到以色列人的事情就畏惧，所以他们就假装，他们带着旧皮囊，然后带着一些就是已经发霉的食物来找以色列人求和。那我们刚才听到，我们刚才有分享说，当初神交代以色列人对待迦南地人有两个原则，一个说如果是外地人的话，如果他们愿意求和，你就让他们做服你们的劳役。结果呢，当我们看到这边 ，OK， 当欺骗人来到以色列人营中的时候，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们带的是那个旧皮囊跟发霉的食物，好像是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以色列的营中，所以以色列人没有求问神，他们就以为他们是在很远地方的人，不知道我们等于在那个地图上，其实欺骗那个地方是蛮近的，其实离他们蛮近的一个地方，他们没有注意，因为他们没有求问神，所以他们就跟他们立了合约，等到立了合约才发现受骗，但是他们立了合约，他们就是按照合约履行。那当其实欺骗如果在约书亚记里面有记载，其实欺骗人也是都圣经上记载说他们都是勇士，都是壮士，其实他们也是能征善战的人，但是他们因为听到神带领的以色列人击败其他人，所以他们就畏惧，所以来求和。那当欺骗人跟以色列人订约这件事发生之后，那其他在当地的一些当地的王就要联合起来跟以色列人打，因为他们觉得说就像圣经上有记载，因为他们看到欺骗人跟就跟以色列人签约，所以他们这边就有好几个王，包括耶路撒冷还有希伯伦等，有五个王就来到要来攻打欺骗。然后这时候欺骗人就跟来到以色列人营中跟约书亚求救，所以就在欺骗那个地方跟他们打仗。然后打完以后，他们这五王，这所谓五王联军就被打败了，结果他们就顺势攻下来了。然后后来那个五王就躲在这个应该是翻译成基大拉的地方后来这五王就被以色列人所擒住了。那这个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所提到的南部的战争。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还有就是北部的战争。这时候在北部，就是在这块巴勒斯坦之地以夏所这个国是最强，所以那时候夏所王耶宾就联合其他王在这个 Maron 这个河边要跟以色列人征战。那征战的结果当然以色列人灭了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就取了取得这些地。那我们看到在整个这样的征战中以色列人一个外来的游牧民族，那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他们能够征服当地的，然后领了这些土地。当他们领完土地以后，开始的一件事情就是开始要因每一个族的人数，他们开始要分封土地。那分封土地，我们有一章，我们来看看分封土地里面这个土地怎么分封。我不知道后面看得见看不见，如果大家看不见可以往前面坐一下，因为我们灯光如果关掉的话可能大家在写笔记不方便。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在约旦河东边，这边有一个东马拉西，然后还有加德，还有流片，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他们在进约旦河西边之前，摩西已经带领他们把这个土地取下来，这是原来就分好了。那接下来就是出了两个族半之后，十二减掉2.5，应该还有9.5。那我们知道利未人没有分土地。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利未人所分到的是什么，所以就还有8.5。但是呢，我们知道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拉西，一个是在哪里？ 玉华莲在哪？OK， 在玉华莲，所以他两个儿子就同样都受到分封土地。那在好像各位的主学的课本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在第二页里面有提到说那个西缅支派因为受到咒诅，所以他没有分到完整的土地。我们可以看看西缅的土地就是在分散在犹大这个支派的中间。那个这个基本上就是约书亚记里面提到到最后分封土地。那我们刚才讲说利未人并没有分到土地，因为利未人所做的事就是负责祭祀的事。那利未人所分到的是什么呢？利未人分到就是42座城，再加上6座陶城，所以总共是48座城。那陶城，我们看看陶城的目的是什么？陶城是一个很特殊，里面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设立陶城的原则。那我们这边再来回顾一下，所谓陶城就是对那些没有故意要杀人的人，不小心杀了人，他们可以到这个地方受到当地的保护。什么叫做不是故意杀人？那圣经给很详细的解释说，如果你说拿了刀，那你说你不是故意杀人，那不对。如果说你拿了那可以致人死命的石头，那你杀死人也不对，这个都不算是不是故意杀人。所谓不是故意杀人，就是说你所推了某个人，就是说你不是故意的，那你推了某个人类似这样的事情，结果因他致死，那你就可以受到，就可以逃到逃城里面去，然后受到保护。好，那在分封土地里面还穿插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在当初所差派的12个探子里面，除了约书亚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犹太支派的加勒也是当初2个之中之一，他们有信心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当在分封土地的时候，加勒就向约书亚要索取希伯伦这个地方。那希伯伦原名叫做基列亚巴，那亚巴呢，就是我们说那个加纳族，就是我们说当初以色列人去探看迦南的时候，所靠那个高大的民族，那个加纳人民族里面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分支叫亚巴。OK，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整个约书亚在多年的征战之后，他大概以色列人大概都神所应许的地都已经取了之后，他给他们分封土地。那在圣经上有提到说在我们再看看地图，就是说他们有两个地方，就是说没有拿到，就是说一个就是后来在海边的后来常常成为以色列人外患的，那有2个当地民族没有，就是整个以色列人没有收获，就一个就是非利士人所在的，大概是在这个加萨的海边，他们是沿海的；另外一个就是基述人的土地。那这基本上就是大概是7年征战之后，以色列人所获取在迦南地神当初给他们应许的土地。那在最后，约书亚记也跟摩西五经很类似，就是说，到最后，等到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他也就像在生命记一样，摩西苦苦的劝告以色列人，叫他们如何来遵行神的命令。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刚开始有我在谈这个之前，我们刚开始有提到，就是说，在进入就是约旦河以西之前，有2个支派已经事先得到了那个土地，那但是他们依然跟着他们的弟兄，他们其他的以色列支派进入迦南，就是约旦河的西边，然后征战啊，得到那个当被神所应许那些土地，那在征战完之后发生了一件插曲，就是说当这个2个支派的人要回到他们所 所领受的那个土地，就是在约旦河以东。我们刚才看过，就是流遍加德还有马拉西东支派所这些土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就是说，当我们在过河的时候，他们也一类似我们刚才所讲，他们的历史为记，就是希望能够让将来他们的子孙知道，因为他们这下约旦河把他们隔开了，他们为了避免他们的子孙将来忘记他们的其他弟兄在这个约旦河之西，所以他们在立的这样。可是呢，其他支派看了，以为他们立的坛是要去侍奉其他的神，所以就差点引起战争。那这个在以东的这些支派的以色列人就来质问这两个半支派，然后经过一番解释以后，他们才晓得他们的苦心是用是要他们的子孙记得当初他们就是在西边也是他们以色列人的一支。这是在就是分封土地完之后的发生的一件小插曲，然后这两个半支派，然后经过一番解释以后，他们才晓得他们的苦心是用是要他们的子孙记得当初他们就是在西边也是他们以色列人的一支。这是在就是分封土地完之后的发生的一件小插曲，然后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时候等他们战争结束，他们开始要建设的时候，其实约书亚年纪已经老迈，所以他就在示剑这个地方，他把所有支派的代表就带来一起，在这里，对，在这里，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那他就是在，如果大家还记得那个，在《生命记》里面宣布祝福跟咒诅的其中的一座山叫以巴路山的话，以巴路山就是在示剑里面。那我这边顺便就是顺便提到，就是说，其实，在示剑，我们刚才提到，当初亚伯拉罕。神是在示剑跟亚伯拉罕应许那个土地。那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在那里面后来筑了坛来敬拜神。那我们也看到其实我刚才在提到说当以色列人进入约旦河东边的时候，约书亚也是在示剑立了坛。对，彩色的可能比较清楚。OK， 以巴路山，那事件就在这里。那这时候他就把说耶稣亚现在年纪老迈，就把整个以色列的支派代表带来，然后跟他们劝勉。那我想我今天结束会比较早，因为第一次篝火这个这样失去我控制时间可能快了一点。那我最后就是谈一下，就是整个约书亚他最后他跟以色列人的首领在他们带来一起的时候约书亚的一句话，我想跟各位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就在约书亚记24章，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14跟15节。那我念大家给大家听，这是约书亚跟他们十二支派的一个劝勉。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这时候耶稣亚那就反问，用反问的口气跟他们讲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想就用这一句话来做我们的结束。那我们今天也比较早，如果我们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 go over 一下前几个礼拜。我知道有一些人好像要抄我们的 transparent 不是很容易，那我想我们可以把看一下前面几次。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庄牧师也在这边，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问。
因为还有点时间，所以我稍微有几点补充。第一个就是说，让大家先了解，这好几个地图都是一样。那么整个耶稣亚记的话是几个战争，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时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往北，这边就是那个等于说是 约旦河东的地方，后来成为以色列人土地。那么南边这边的话，这是摩押，这边是这个亚门人的土地。那么他们当时呢是攻打的是亚门人以北的，因为摩押亚门人是以色列人的亲属，所以他们没有打这边，那打这北边，那这北边后来就成为又叫做基列地，基列地就分配给两个半支派，马拉西半支派还有加德跟流便，就在约旦河东，所以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东。那约旦河西的部分就是由约书亚开始带领，就是过约旦河。那么这个就是尼坡山，所以这个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山，大概海拔3000公尺高。然后约旦河的河谷是海拔以下，海平面以下大概400-500公尺低，所以这山是很高的。所以因此他在山上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整个犹大的平原跟旷野，所以摩西就死在尼坡山上。然后他们过约旦河，然后有南边的战争跟北边的战争。那我们刚刚提到基遍其实就在爱城隔壁，你走路半天就到了，但只是他们骗他们，是以为说我们出发的时候这个饼是刚刚烤好的热热的，现在发霉了。所以以色列人一想，哇，那大概走好几个月了，就没想到其实就在隔壁城，就是爱城的隔壁，这基遍人骗他们。那么留下一个伏笔，以后会提到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有一次以色列国发生瘟疫，那么大卫那是做王，大卫问神什么事情，神就说因为基遍人他们向神发出怨言，因为在扫罗王做王的时候，他说他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你知道发热心有时候是好有时候是坏的，扫罗王大发热心，结果热心过头，他杀了许多基遍人，而且没有理由的杀。那基遍人向神抱怨，那么神就对以色列人有一些审判，所以他们就有瘟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约书亚跟基遍人立约，基遍人做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等于说奴隶，可是他们要保留他们的性命，结果扫罗王违背这个约去杀基遍人，那基遍就向神抱怨，那神就审判以色列人，就等于说你背约。即便这个约设立的时候是基遍人欺骗了以色列人，可是约就是约。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或者说从很多角度来看，在宗教的角度来说，基督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宗教，就是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律的宗教。所有的宗教经典没有一个像基督教的圣经用约这个字，这是个法律名词，旧约新约。然后我们说神的时候，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约。那在神看来，就是你不管什么原因，对的原因错的原因，立的约，你在我面前立约你就得守约。那么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约，要保存基遍人的性命，扫罗王去杀了基遍人，因此以色列人背约，因此瘟疫就临到以色列人。就后来大卫求问神以后，神告诉他这个原因了，大卫就是问基遍人，那你要怎么办？那么基遍人说，我们不要你们全部以色列人受到灾殃。他说只要这个冤有头债有主，当时是扫罗干的事情，所以他说要交出扫罗王的五个子孙把他钉死，那这个事情就过去。最后呢，那么当然你知道，我们在提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大卫曾经跟约拿单立约，曾经跟扫罗王口头有约束，他不是饶恕了扫罗王吗？那后来扫罗王认罪以后，就是说当你做王的时候你要饶恕我的子孙。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就说既然这样，他们又要交出五个子孙，他又不愿意让扫罗王的子孙灭绝，所以最后他折中的办法是什么呢？扫罗王有一个妾，不是他的正式的子孙，一个妾有一些孩子，他就交出那五个。但是你知道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后来成为瘸腿的，那个瘸腿的儿子好像叫米非波设，那个其实是嫡系的扫罗王的子孙，大卫不肯把他交出来，为的是遵守他跟约拿单所立的约，为了遵守他对于扫罗王的承诺，他不灭绝他的子孙，但他是又必须要交出一些来，所以因此还是交出一些，但保留了一些。所以这个的典故就是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从这个概念你会体会到神对于约是非常严肃的，不管是对的是错的，你在我的面前奉我的名立了约，你这个约就不能违背。即使你开头你的动机可能错的，开头你做的事情可能是不对的，可是既然在我的面前立约， 你就得遵守。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对婚约看得很严重，因为这是得罪神的事情。如果你背了这个在神的面前所立下的誓约，那你就得罪神哦。所以这个很严重的。所以在基督教来概念来看，这个约是非常重的。那么在所以有些人提到说，好像说西方国家对于法律的精神等等，一方面有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尤其罗马文化的影响，可事实上也受到基督教这种约的神是守约的这个概念，把这个西方文化里面这个对于法律的精神呢、啊、强化很多，就是因为神是守约的啊。那么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基本上没有这个法律的或者约的概念，神跟人从来不什么立约的。那基督教不一样，神跟人是有立约的关系。所以这个畸变这个故事我在这边做一点点提醒。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比较难，一个比较简单一点。我先说那个简单一点，就谈到约书亚跟摩西跟摩西之间的关系。摩西离开世界以前拣选了约书亚，那么因此约书亚能够继承整个工作。那么约书亚死了以后没有看到明显的领袖，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约书亚的错误，这不算他的错误，因为拣选不拣选有时候不是人能够做决定的。不过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的领袖过程中，你需要一点时间去培养他，你需要一点时间去磨练他，需要给他有机会。那么你可以看见摩西怎么样很有心的给约书亚很多机会，一再的给他机会去操练，但是也可以说把约书亚放在很多重要的关键上去做试验，看他是不是能够在这个试验当中成为成功啊。譬如说他让约书亚带领第一次的战争，就刚刚所说的亚玛利人战争，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在山下带兵打仗啊。但是对他来讲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山下打仗的时候有时候赢有时候输，圣经上形容说摩西在山上手举起来祷告的时候，哇，以色列的军队就是哗一直赢，跟拔河一样，这个想象拔河就是拔河两边嘛，对不对？赢的时候哇势如潮水，哗赢，摩西手一累了，手一放下来，好了，以色列就战败了，那亚玛利人就呼呼进，所以那个拔河这样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列人得胜，什么时候手放下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战败。那在山下的耶稣亚呢，你可以想象山下的耶稣亚，他好像是人在那个旗船当中哈，过河卒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哈，赢了，我输，一下输，他可能都搞不清楚，可能要战完打完战回来的时候检讨战局啊，这个军事家都要来回到帐篷来做战略检讨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赢的时候是你在祷告的时候，我输的时候是你不祷告的时候。我想对于约书亚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不在乎你武功如何，不在乎你如何，在乎那个祷告的时候。那对一个年轻的约书亚来讲，我想这是对他很大的提醒。人很容易依靠自己的能力嘛，所以摩西在这件事情上，摩西也学习到了，可是我相信约书亚学习到这件事情。那当然后来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我想这个经验对他有帮助，他要去窥探耶利哥城，就碰到万军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然后他就祷告。那么这个当中呢，有些东西你没有看见，就是说耶和华军队元帅怎么吩咐他做很多的事情，有一些讲，有些没有讲，但我相信他学会了。他第二个学习就是上山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摩西上山拿十诫，我们也知道山下的人因为摩西一上山40天就不回来了，所以山下的人从等候等候到最后就变成拜金牛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在半山腰的约书亚怎么办，因为他们两个上山了，然后到了半山腰，摩西说约书亚你在这里等我，所以约书亚就在半山当中，不在山下的群众里面，也不在摩西旁边，那摩西就上了西乃山的高峰去接受十诫。那个40天，那真的是耶稣亚就什么都没有啊！你在山下的人，我说堕落了。那么摩西上了山，那这个中间的耶稣亚，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耶稣亚那40天怎么过日子的。我们知道摩西40天没有吃没有喝，领受十诫，可是他知道在神的面前与神相对。你知道，如果你40天不吃不喝，40天与神同在，你还是快乐无比的。可是耶稣亚呢，他也没吃没喝的，可是他好像也没有看见神呐、啊。对约书亚来讲，我想也是另外一个考验。对，就在半山当中不上不下的，我不知道基督徒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啊，不上不下的，
也不是每天好好跟神亲近的时候。这十天约书亚怎么了？但对他的人生当中也是另外一个考验。但这个考验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个忠心的人，他在那里等候摩西。那当然也考验出约书亚还是一个比较嫩的人啊，因为到四十天之后，摩西下山拿着十诫到半山腰跟约书亚会合，然后继续往山下走。快到山下的时候，就听到营幕里面，这以色列营幕当中有唱歌跳舞的声音。听到声音的时候，约书亚第一个反应说：啊，打仗！为什么听到那种声音？摩西呢，有经验的人，他说不是打仗的声音，是以色列人在唱歌跳舞的声音。而他说这个时候在唱歌跳舞一定有不对了，所以摩西马上知道有问题了。约书亚是以为在打仗，就是表示有经验跟没经验的人差别在这里，表示约书亚比较嫩。下山果然以色列人是在唱歌，是在跳舞，不是在打仗。然后那时候就看见他们堕落，摩西就把十诫就摔在地上，整个摔碎了。这故事这样来的，所以又有这样一个经验。然后后来当然就是十二个探子差派的时候，摩西带领约书亚，摩西想要栽培约书亚，不过众人要服约书亚。为什么是约书亚？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是他？好，那次差派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派一个青年才俊，好像表扬十二模范青年，每个支派派个代表。好了，约书亚是其中一个。不过我刚提醒一下，约书亚不是便雅悯支派，还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那么所以那加勒是代表犹大支派，还有其他四个支派，一共十二个人，然后去窥探，最后回来证明只有两个人对神是有信心的，加勒和约书亚。其他十个是这样，其他十个报完消息以后当场就被神击杀。所以那十个探子报坏消息说啊，我们不会赢的啦，我们稳输的啦，讲完最后神说，既然你没有信心进不了约迦南地，你们就不要进去，你们这一辈的人，这二十岁以上的人通通不准进迦南地，通通死在旷野。那后来的人当然三十八年之内都死在旷野，可是不要忘记那十个探子进去迦南地回来报消息的那十个探子，当天当场神就击杀了，就杀了那十个人，就剩下两个。所以到了三十八年之后，我说只有两个人年纪超过五十八岁的，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所以那时候呢，领袖选谁呢？众望所归，约书亚。但他经过这个试验，而且显明他是站得住的。所以属灵的领袖是需要吴永长老说一句话啊，用他用一个那种闽南国语啊，他说啊，属灵的领袖是显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那如果你用闽南国语练起来，显跟显都差不多，差不多了。意思说，显明出来的，不是选举出来的。他意思就是说，你要显明，你要有印证；你显明，你要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大家看见，然后觉得对，这是属灵的领袖，我们该跟随。选举呢？选举不一定的。所以，因此，属灵的领袖是从环境的考验当中逐渐被显明，然后被认可。然后被接纳，不一定是用民主投票的。当民主投票不是说完全不对，就是说一个假定，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带领，都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寻求，这样的话呢，我们是用我们的某种方式的投票呢来印证这个神的心意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等跟显明是有点类似之处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这个过程。那么当然约书亚死了之后，可惜的就是说没有很明显的属灵的领袖出来，虽然后面就是士师记，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不过显然在属灵的领导力方面，属灵的资格方面，跟约书亚是有相当的一个差距，以至于那个时代就是一个比较属灵状况呢起起伏伏的状态，而不是像约书亚一样可以一个很稳定的很有力的一个领导。这个是一个提醒。那么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这个就是关于战争，然后为什么神吩咐以色列人，神吩咐摩西，吩咐约书亚说进了迦南地把那些种族人都要灭绝，这个是比较难的问题。因为我想很多的人读旧约最困难的就是在于说神为什么那么残酷要把那些人都灭绝那么这是神的心意吗？那么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事情？我说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就是说不容易回答的原因是从人的情感来讲， 我们有时候会理智上你可以说我勉强同意，情感上你还是觉得哎呦连大带小啊，而且事实上圣经上提到说灭绝的时候是连牛羊一起灭的，那是牛羊是跟这个什么关系呢等等。那么我们只能从几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这是中国人所谓的除恶务尽的一个概念，除恶务尽，所以因此连牛羊都要灭绝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人沾染污秽的时候连这个都沾染了啊。虽然我们知道这种沾染跟道德上什么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意义在那个地方。那第二个来讲，神有他的一个主权，我们必须在不能够做进一步的解释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谅解，神有他的主权。神如果说今天是最后末日审判，我不能跟神说哎，神你要慢两天啊，为什么要今天呢？对，你要说神哪一天最后再来，神说今天或者说明天，你不能跟神去争论说为什么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天天等候主今天就再来，有些人说今天再来太早了，我下个月才要结婚呢。你会不会跟神争论说我要等我那个之后你再来啊？那神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神有他绝对的主权啊，而且有他的智慧，是他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会这样做。那么因此我们在说神的审判，所以最后末日就是神最后的审判。那当然在审判的日子到的时候，之前跟之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划分。那神在创世纪十五章，在摩西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就提到说，他说因为迦南地的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就罪恶还没有满到我不能忍受的时候，所以容忍他们400年，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等400年之后时候到了，神说我要把他们灭绝，然后以色列人要占有这个地。那如果从饶恕容忍来讲，你为什么说为什么容忍400年，你为什么不容忍450年呢？为什么不容忍600年呢？为什么不容忍永远呢？问题在这里，神有他的主权，神也有他容忍的极限。所以他说我到这个时候我说够了，我开始审判了，你不能跟神争论为什么是今天，为什么你要。所以神有他的一个绝对的主权。可是我说难是难在从人的情感上来讲，我们会很难，哎呦这些人死啦，那这些牛羊啊我也好，这个儿女也好啊，子孙也好，这个我们情感上是很难接受这个，这是为什么难以解释而且让人信服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只能说神的原则是如此。但是整个圣经的历史我们也要了解，就是事实上像这种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谓的圣战啊 Holy War 圣战，然后要灭绝一个地方的，这整个圣经里面出现的不多。神不是常常如此，正如我今天讲到所说的，神的用意是要赦免，神的用意不是要灭绝。神有的时候容许灾难，神有时候用一些痛苦临到我们，但那不是他的目的，那是他的手段。目的是要挽回，目的是要赦免，目的是要施恩，神的目的不是要灭绝。所以神容许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误以为神其实是要毁灭我们，不是这样的意思。那因此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如何在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恩典。就这点在约书亚记里面，我想每次在解释的时候最困难的大概是关于这个战争跟这个当中很多好像看起来很残酷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神在那个时候其实是相当的宽容。譬如说他对于刚才所说的两种对待，在迦南地本身的民族跟迦南地以外的民族是不同的，所以基本上犹太民族是不向外侵略的，他从来没有说你可以去外面占一块地然后把它占了那块地是你的，没有，他说这不是你的就是不是你的，但如果别人要来攻打你，你要如何，要求和是如何啊？但是在这一块地给你的，那么那个有另外一种待遇，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我想这是我稍微做一些补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准备结束。是，对，你说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几节你说日月停止的那个 OK。对，这个是一段需要解释的圣经。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像个神迹一样，他是提到说因为在征战，然后那时候约书亚祷告，他求神好像说把这个日月停止啊，日月停止。所以那时候当 十二节说，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然后这是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等等等等。然后说日头在天当中停止，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这个是这样，跟着地图有点关系哈。在原来希伯来文圣经里面的翻译跟解释上，跟我们今天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出入。那么这个第一个，它是个诗歌啊，不是一个预言书，所以诗歌有时候是用一种比较夸张的题材啊，我们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这是一个比方，就是说很想念你啊，不是真的一天等于三年啊，要了解。那这是个诗歌，他说日头啊停住，月亮啊不要动哈，等等等等。然后后面就说好像有一天不下落等等。我现在细节记不得，因为不过我们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老师提过，当时的战争是在哪里呢？基遍在这里，然后那边五个这个王在河宫基遍，然后他从这边打的时候，然后从这边打过来。那个山谷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当时的状况是这样。他说有提到有日头啊，有日头，还有这个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等等。他们其实是他其实是这样一个状况。在中东那带的地方啊，白天是非常非常热，非常热。那所以通常如果说中日正当中的时候啊，就是非常耗体力，而且这个汗流的很多。那么他的祷告意思就是说，他希望呢，这个somehow也是一种神迹，不过就是说，希望那天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可以作战。那因为完全天黑的时候是看不见。那么因此，他后来的结果啊，他们提到这个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基遍，一个是亚亚伦谷。基遍在这里啊，那么亚亚伦谷这上面没有画出来。那么基本上我们的教授是提到说当时的地理环境，他意思是一方面是太阳在一边，月亮在另外一边，一个东一个西。那这是在黄昏的时候，黄昏，而且在某个季节的时候才会同时，你可以看到太阳还没有落，可是天空的那个月亮已经出现了啊，它在一个东一个西。那么他所强调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好像在黄昏的时间，是不是真正地球停止自转，以至于有一天地球不动了，然后太阳就停在那儿。那降下来当然是哇不得了了，一方面这个神迹照说连中国都应该有知道嘛，对，我们应该记录的。那么以前我事实上看过，我家里有没有那本书我还不知道，曾经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流传了一些传说。那么包括一本书上有提到说某某某某天文学家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里面查到，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一天停住了啊，诸如此类的。那后来进一步查证，没有这回事儿啊。有些人还引经据典的说，据说在德州这个太空总署 NASA 有电脑计算的结果，发现人类的历史少了一天，这一天就是这一天。那后来查了半天，要有人真的写信到 NASA 去问了 ，NASA 还正式回了一封信，没有，我们从来没有人查过。第二个，电脑不可能去查，怎么去算说地球历史几十亿年或几千万年当中少一天？你怎么算？你依据什么去算出少一天？但是所以要小心，基督徒有时候这个护教心切哈，这个乱七八糟的那种是真是假的 information 乱传，就哦你看圣经是正确的，是完全没有错误，因为 NASA 都告诉我们说人类历史少了一天，就是耶稣亚少了一天还不动。其实科学上是没有这个证据的。那么主要是经文的解释的问题。那么简单说起来，因为我细节我不记得，下次如果记得我会看完我再告诉大家。基本上的意思是说，他祷告是希望神延长那一天的时间，那个时间不是真正时间的延长，而是说让他能够继续作战，能够彻底战胜。那么那一天很可能在天象当中有什么样的改变不知道，就是说好像夜晚像白天一样，他们可以看得见，就继续打，然后呢扩大战果，就这个意思，扩大战果，然后造成这个结果，主要是这个原因，而不是真正地球停止自转啊。不过详细的解释，我想我下一次我查好以后再跟大家来做补充的说明。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有其他问题，你可以个别再来 找我谈。那我想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再次提醒，等一下还是有午餐，如果你还没有签到，如果万一还没传到你，继续可以补签到，你也可以把以前的补签到。那么还没有这个缴书钱的，请你也记得缴。那么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有一些学习，也有一些反省。主，我们看见你如何使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战，也带给他们许多胜利的果实。主，同样的，你可以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过一个得胜的日子。问题是，约书亚可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在我们心中有这样的祷告，愿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将来所要成立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一切都是愿意专心的来侍奉你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